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今天我们来开始创世纪第一章。啊，出埃及记。啊，说了创世纪，说了七八个月，很难改口啊。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出埃及记第一章。好，请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属眷和两个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犹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勒、
亚瑟，
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大地。有人认识约瑟的兴旺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小计再干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里去了。于是埃及人派雇工的辖制他们，加重压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山，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活泥，或者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修生婆，一名施斯拉，一名乌拉。埃及人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过来一个修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由他存活。但是修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修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修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修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后在修生婆，以色列人说起来极其强盛，修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们的性命。 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父啊，我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来分把主日下午的时间分别为圣，来查考你的话。主啊，感谢你，你带领我们，读完了创世纪，现在我们要开始去读出埃及记。主啊，我们在这里去求主，当年你如何的用那羔羊的血来拯救以色列人，你今天也同样的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主就是那月节的羔羊，他的宝血何等的宝贵。主，我们当年你如何的用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走着大可畏的旷野，求主你也亲自的与圣灵带领我们走着追求主的道路。主啊，当年你兴起摩西拯救了你的子民。主啊，神，你今天你兴起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世界捆绑拯救出来。主，我们感谢你将要跟我们说的话， 我们敬拜你，奉主名祷告，
阿门。
感谢神，我们上次开始了两次的出埃及记的查经，有我们把出埃及记大概做了一个概要。弟兄姊妹还记得出埃及记两个重点吗？一个就是出埃及那个逾越节，就是在十二章。另一个重点呢是颁布律法，在西乃山，这两个是不同的地方。所以西乃山是十九章，他们来到第三个月，他们来到西乃山，然后等三天不就颁发律法。所以我们就用这两个重点把出埃及记分成三个部分。所以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那一部分是在埃及。第二部分是十二章到十八章，那一部分是出埃及到旷野的过程，到西乃山之前。十九章一直到末了就是在西乃山，这样子我们很容易记出埃及记，它大概是这样子分段。所以现在我们就进到第一大段，在埃及的时候现在我们是看第一章。第一章包括的时间呢，它可以就概括了是有390年的时间。因为圣经里跟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30年的时间，然后摩西40岁的时候他才出来这个要去把这个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为以色列人取一个公道。所以我们知道第一章大概是就是390年时间。第一章以后呢就是就是一直到出埃及记的末了。第二章是40年的时间对不起，第二章40年时间，第三章跟第二章之间有40年的时间，然后第三以后呢就只有多少10个月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是这个明年的1月1号，所以我们觉得那时间表就是这样。所以第一章里最主要的他要跟我们说什么呢？他就说要跟我们说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埃及以后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他里特别是说到以色列的众子有70个人进到埃及，总共有70个人。然后到了那一代的这个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就生养众多，并且茂盛极其强盛，遍满了那地。这里是特别的说出到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我们还记得神是跟亚伯拉罕立约，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他跟亚伯拉罕说过他的子孙将会像天上的星这样多，那时亚伯拉罕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他就信神，神就因此称他为义，创世纪15章。那时间过了好几百年，现在以色列人真的是好像神这样子多，把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极其茂盛。那个时候所以这一点呢，前面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是一小段，这里是特别是说到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虽然从当时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可是现在我们看见神能够从无到有亚伯拉罕经历的神是从无到有，从死里复活的神，感谢神。所以他就这里第一章就经历了，从这个是一个桥，从创世纪就进到出埃及记了，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我们在下去看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思考这个人的光景。因为在出埃及记里是跟我们说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里的光景那我们要我们知道他们在埃及里光景，他们是原本因为那个约瑟是做了很高的一个地位，在是一个宰相，所以他们的生活是很舒适的。可是之后有圣经说第八节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地， 他说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诡计带他们，恐怕他们后来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连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方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原本他们生活是很舒适的，可是之后这认识摩西的这个约瑟的王离去了，死了之后的王呢，就不认识约瑟，他们就苦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开始做苦工，在埃及里面做苦工。那我们要去这里去思考一下人堕落的这个光景。我们知道人堕落有四部曲，是在创世纪里记载，第三章堕落一直到第十一章。第三章堕落就是在伊甸园里堕落，然后那个是第一部曲。第二部曲呢，就是到了在该隐杀亚伯，就是人就这个彼此个人之间有这个妒忌啊，这个罪就入到人间。然后第四部分，第四个阶段，就是挪亚方舟的时候，当时候世界人终夜思想的都是罪。然后第四部是在哪里呢？圣经记载就是在到了巴别这个地方，这些世界的人他们都聚集在一起，他们跟之前有什么不同呢？他们是特别是聚集在一起的犯罪，而且他们是造了一座城，这座城叫巴别城，还有一个塔叫巴别塔，他们要用石头就用砖当石头要造那个塔，要打底冬天，为要荣耀他们人自己的名。这里是特别说到人堕落，一步一步堕落到罪里面，堕落到中间自己的思想里面，最后堕落到世界里面。他们在世界里要靠着人的力量要塔顶冬天他们不需要神了，他们自己冬天那个是人的光景那为什么要把那个事带出来呢？因为出埃及记其实要跟我们说的就是神怎么样拯救人从这个堕落的光景拯救出来，这个是出埃及记的主题，就是拯救。我们看到救赎者，我们看到救赎被救赎的人，我们也看到他救赎的计划，这个是出埃及记。那他们从什么地方被救赎出来呢？就是这些人他们在埃及里面做苦工，他们为谁打工呢？为法老法老他们因为恐怕他们人越来越多，会和外族人合起来去攻打埃及人，所以他们就给他加苦工。就那些那他们特别是这里提到，他们是为了他们造两座城，他是来受饥祸的城，一个叫比东，一个叫南塞比东跟南塞在18多年到19多年，19世纪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已经被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两个地方比东跟南塞在埃及那个尼罗河三角洲里面已经把考古都发现出来了所以这里特别说到他们受到法老的逼迫，受到那埃及人他们怎么样逼迫他们呢？他们是用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东蛋给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这个两座的集货场所以这个其实他这个埃及跟那个巴别呢是都是预表着一个事情，就是预表着人堕落的光景我们知道埃及我们之前读出埃及的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说到埃及是预表的世界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埃及是预表的世界那巴别呢，因为那个创世纪是一章也有一个这个巴别塔十章，所以呢这个巴别塔巴别呢也是预表着世界这些都是预表着人堕落之后堕落到罪里面最后呢就是堕落到世界里面我们堕落的人就是犯罪的人就活在世界里面巴别但圣经里还有一个地方是也是预表世界的，就是那个罗德去到的地方，那个就是索多玛跟阿摩拉，这些地方都是预表着世界，因为人堕落以后就活在仇敌的辖制底下，那个撒旦，他用什么方法辖制我们呢？他就用世界， 那这个上个地方它的重点有一点不一样啊，巴别特别是说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所给到人的享受啊，人的这个能力，世界。那出埃及特别是重点说到在世界里的受的苦，因为这些人都在苦的这个很都被这个埃及人去那去做苦工受苦。在世界里的人我们就受苦，在世界里的人我们要么不是被这些世界里的这些荣华富贵所吸引着我们，或者我们在世界里面被仇敌辖制，他让我们很忙，让我们没有这个心去追求属灵的事。还有索多玛俄摩拉，特别是重点是说到罪，索多玛俄摩拉它很明显的就是罪，他们犯里面这个犯淫乱的罪当然其实这个上他们都有这个预表，比如说这个等一下我们读到这个摩西的时候，他说他轻看这些埃及的这些这些富贵这些财贵，他不要去活在罪中之中。当然埃及也是受到罪的，我只是他的重点有点不一样。不过怎么样也好，埃及就是说到世界的预表那个埃及的王就是这个法老所以世界的王呢是谁？撒旦所以埃及就辖制以色列人，就好像人呢就被这个世界辖制，被罪捆绑，没有自由。所以为什么我们读信了主之后，在基督里我们有自由？因为我们不再被罪捆绑，所以我们有自由。为什么我们跟这个没信主之前的对比是奴隶，一个是奴隶，一个是自由的人。奴隶就是好像埃及人这样子，活在罪里面，活在世界，活在被撒旦控制辖制的里面所以神就让要我们看见第一章里面重要是看见人堕落的光景，人没有办法救自己，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出路，如果神不差遣摩西来救他们，他们终身就是在这里那里干这个为法老干活这个是一个很如果神没做工人就是这种关节，很悲惨的关节所以这个我们知道那个埃及法老他新的王起来，他就要开始去给他们苦吃苦了为了是要让他们不要蔓延，给他们苦工做，让他们生活很劳苦。可是很奇妙的就是，他们越做苦工，越被逼迫，他们越繁殖的越多所以圣经里记载，就越发苦待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一章的十二节，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所以神的子民被神这个仇敌逼迫，越逼迫他们就长得越多，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件事。这个也说明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因为神是应许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后裔相会上，像海边的沙相会上天上的星。仇敌当然不甘心，他要拦阻神的这个工作，他要千方百计要杀害以色列人我们也看到历史历代以色列人也常常遇见被追杀不过当然其实仇敌最重要的目的，其实他是要杀以色列人将要出现的一位救世主。在那个时候近期的应验就是摩西，因为神要呼召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当然其实仇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世界将会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这个后裔就是这个仇敌要杀的那个，就是具表的主耶稣基督。仇敌知道耶稣出来钉十字架他就会被打败，所以他要千方百计的跟神作对。 啊，现在他啊只有拦阻以色列人，可是他越拦阻，他们就生的越多。你看教会的历史也是怎样，在这本圣经写完之后，就是主后一百年，等一百年到三百年，只有两百年的时间，教会是可以是活在极困难的光景，有十次大屠杀，大逼迫，神的子民基督徒处处被罗马兵丁追杀，可是当他们越追杀基督徒，基督徒就传的越多越快，就越多人信主，最后听说罗马的帝国在有一半的人竟然是信了耶稣，就是经过是十次的大灾难，越多大灾难就越多人信主，直到康斯坦丁接纳了基督，他允许基督徒合法的聚会的时候，反而那个时候教会就开始冷淡了，进入到一个黑暗时期。我们看近代的情况也是类似，比如中国很明显，中国你看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个是很艰难的时候，这个基督徒被抓，传道人就是被劳改逃出国的逃出国有三十年非常艰难的时期，可是就在那个时期这个福音的种子就这样子散播，然后就好像火在这个干的草原燃烧，一烧不可收拾然后现在我们就有好多好多的人就信主了。可是当那个这个环境好一点的时候那个教会就开始懒散就开始没有这么追求了，这个人的堕落的光景，当我们很舒适的时候人就不珍惜我们所有的救恩。所以当我们看见当他们埃及人逼迫以色列人的时候，神的子民就越生越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件事，神掌权。虽然仇敌世界是撒旦做王，埃及是法老王 做王，就是其实真正掌权的是神仇敌是不是神的对手他不管他怎么做，神总是比他厉害那么这里圣经里记载呢第十三节，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和泥或做砖和做田各样的工，都在一切的工上都是严严的待他们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们在那边以色列人是不是用泥跟禾草来做砖，那他们很辛苦，因为那边太阳的这个聚晒，然后温度非常的高他们要这个你看其实现在留下了很多的这些骨子的一些图画等等，我们看见那些以色列人几乎是就是穿着一个短裤他们赤着身子那些埃及人是用鞭打他们，他们就是如果稍微缓慢一点他们就会受到鞭打，受到逼迫他们用的呢是用泥来做砖为做的那个储货层，所以这一点你看和跟那个巴别塔类似，因为巴别呢也不是用石头做的，巴别塔是用泥砖做的，砖跟石头的分别就是砖是人做的加工的砖，石头呢是神做的砖呢是做出来的东西不被神纪念的，石头做出来的东西是神要的，神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因为我们其实是泥土造的，神要把我们造成像活石，然后用我们来建造灵宫神的工作是石头，是要石头，可是人呢，人常常也想做一些东西，可是做出来的也好像神要的，就是人要自己加工要自己用泥用砖要造这个巴别塔当然那个仇敌也会用这样子，用逼迫人去用和泥用砖来造这个积货城这些都不是神所要的在新约来说，我们说到教会的应用，就是 啊，如果是出于人的，神都不要。不管你做的是多么豪华的金字塔，啊，你做的这么高的巴别塔，啊，这些都是草木禾秸，啊，就转眼空，成功如飞而去。神所要的是石头，其实神所要最后是把这个石头就变成宝石，啊，这个是神的啊心意，神的工作，那么我们看见接下来呢，这个仇敌看见以色列人就越来越多了，这样子逼迫他们也不行啊，他们就想那个法老就想到一个方法，就叫了这个收生两个收生婆，一个叫斯佛拉，一个叫普阿。斯佛拉的名字是美丽，普阿的名字是的意思是光辉，他就叫了普阿跟斯佛拉这个两个收生婆呢，就跟他们说：你们以希伯来人的妇人收生，见他们临盘的时候，若是男的就把他杀了，若是女的让他存活。他苦工，不能够拦阻以色列人继续生养，他们就要杀生出来的婴孩。但这两个收生婆呢，他们的反应是圣经里记载是他们敬畏神，所以这两个收生婆呢，他们是有信心的人，而且他们是相信神的人，他们相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是敬畏神的。而他们就不照埃及王的吩咐，他们就竟留把孩子的性命留下。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为什么做这事呢？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所以这个收生婆他们说他们还没到已经生出来了，他们这里可能是真的，他们可能不是说谎，因为有可能他们是特意慢一点去，去到那边就生了，不过我们他们也有有可能是收生婆的主管，他们可能下面也有一些收生的，因为以色列人很多，我们知道以后出埃及的时候是有60万的男丁，所以我们知道是收生婆是没有把这些这个仇敌的工作，对于神的计划没有影响。不过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个两个收生婆，他们呢是敬畏神的，敬畏神的人，他们的名字也很有趣，因为斯弗拉是说到美丽，普阿是说到光辉。当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神的人呢，在神的眼中就是美丽，就是光辉的。他们其实两个有极大的信心。你想想，因为他们是违背了法老的命令，他们是把自己的心力都放在这个决定上，因为他们要面对一个试探，就是他们要么就实行法老的命令，去把埃及以色列的男丁出牲畜的把他们杀了，要么他们就服从，他们就不听他的命令，那么很可能他们自己的性命也会受到威胁。当这样面对这样子的选择的时候，这两个希伯来人的妇人，他们竟然是选择把他们性命放在有可能失去性命的这个地位上，他们就不愿意杀神的选民，因为他们圣经说他们是敬畏神的，他们愿意顺从神，不顺从人。所以这里又有一个例子，当我们看见这在掌权的要吩咐我们做一些事是不合神心意的，违背神的，那我们只有顺从神，不顺从人。不过如果掌权的是要求跟我们的信仰没有违背的，我们应该是最好的公民。不过我们看新约圣经，我们也看见当彼得跟约翰去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他们去这个救了一个瘸腿的人，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些这个祭司长 这些文士他们就不行说你不可以传讲这个耶稣，他们说我们听从神的，不听从人的这个当我们愿意这样子顺服神的时候，你看虽然彼得跟约翰是被抓到监牢里，可是神也是把他们放出来。虽然这两个受生婆他们没有顺从法老的命令，可是神是信实的，神保守他们的性命。不单止这样子，圣经里还记载神厚厚的赏赐他们这两个受生婆。他们受生婆因此呢，因为他们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为家室。神而且还祝福他们，让他们自己也有了孩子，成为妈妈。所以感谢神，当我们愿意敬畏神顺服神的时候，神会保守他的儿女。新约圣经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跟我们说，我们所思念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是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感谢神我们的神是这样子愿意保守看顾我们的神，我们看顾我们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敬畏他，顺服他，顺从他。在这里呢在法老看见这个方法也不行，所以他又做了最后一个方法。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叫这些埃及人因为希伯来人不听他的话了，他就叫这些埃及人去把出生的以色列男丁就丢在那个河里，就是那个尼罗河，然后一切的女生你就要保守他们的性命。好，那第一章就这样子完了，这个只是一个序幕，让我们看见神还那个摩西还没出现，这个救赎的人还没有这个救赎者摩西还没出现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在什么的光景？他们就是在苦工，被仇敌挟制，在活在世界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还没得救之前的光景我们受罪捆绑，我们被就捆绑了，怎么样呢？我们仇敌常用的方法，一个就是用世界来引诱我们，世界的权呢、钱呢。当世界引诱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这个心思去追求神。要么不行了的话，他就用苦难让我们吃苦让我们根本精疲力尽我们或者是我们被法老服侍法老，让我们没有时间去追求属灵的事第三件事，他甚至会用一些残忍的方法去杀害，去夺取神这个杀害神的子民，还让神的子民没有拦阻神的工作。感谢神，仇敌虽然千方百计要拦阻神，可是我们知道神他说的话必定会做成，因为神应许过亚伯拉罕，他除了 跟他说你的子孙将会像天上的星，他还说他们要在外邦人当中被苦待400年，当时间到了神会拯救他。神曾经跟亚伯拉罕立过约，神应许的，神就会成就。虽然以色列人这个是神的恩典，神应许，神跟他们立约，神就会做。可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人此一点我们也看见，他们其实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好像受生活一样，他们有许多人是拜了偶像的。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停下来，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人活在世界，活在仇敌辖制的光景，是没有任何的自由，受到仇敌的捆绑受到罪的捆绑，在罪的辖制底下，我们的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前面就是一片黑暗，我们的结局就是和 仇敌一样啊，下到火湖。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见我人的光景是何等的无助，以色列人不能救自己，我们也不能救自己，我们仰望那将要出现的摩西，就好像我们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将要拯救以色列人，预表了我们的主在2000年前做成的工作，拯救我们从埃及、从世界、从罪恶拯救出来。我们感谢你，荣耀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门。